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可能不管我们是还没有信主的，或者说我们信主很久了，我们对上帝都有一种认知，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呢，在我们的思想里面呢，都有一个形象。那在旧约的里面呢，许多的经文将上帝不同的形象启示出来。那在旧约的里面，上帝是一位君王，上帝也可以是一位元帅，上帝也是一个征战的战士，上帝是一个大能者，上帝是烈火。那但是呢，从首至尾，上帝的心意是要将一个形象凸显出来，让我们能够真实的去认识他，那个就是上帝父的形象。那天父在旧约圣经的里面，我们的上帝差遣先知，差遣诗人，差遣君王，来向他的子民来讲述他的心，他的爱。但对于以色列民，因为旧约里面记载的神的子民就是以色列民，但对于以色列民来说，在他们的生命经历里面，他们有一种困境，他们无法相信，他们无法相信上帝这一位崇高的神，这位高居天上宝座的神，是那么样一个慈爱恩惠怜悯的父，所以他们无法接受去体会这样的一个事实，以至于呢，他们在历史的里面，他们戴上了一个眼镜，他们的眼镜使他们只能看到神的审判，他们看到上帝怎么样的使他们被掳，上帝怎样借着先知谴责他们，上帝怎样兴起亚述，怎样兴起叙利亚，怎样兴起巴比伦来掳掠他们。所以呢，在他们对上帝的认知的里面，他们觉得上帝是一个震怒审判的神，以至于呢，在他们的生活形态里面，他觉得说，当我面对这样一位神的时候，我必须要持续不断地去遵守律法，并且呢，遵守的律法的条规越多，我就越能讨好神，我就越能免于上帝的刑罚。所以起初上帝颁布的是十诫，也就是只有十条律法，但是在整个的以色列历史里面不断的发展的时候，到耶稣时代，那十条律法已经变成了613条律法。因为他们里面没有平安，他们就觉得说，我只有做的越多，我只有遵守的越多，我才能够免于上帝的刑罚。鉴于这种状况，2000多年以前有一个改变这个历史的事件发生，就是上帝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以人的样式来到世上。上帝有一个心意，就是要让世人，也就是你我，可以透过面对面的看见耶稣，来认识这位天上的父是一位怎样的父。敬重。这里有一段，有一节经文是约翰福音1章18节，这样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那在英文的圣经的里面呢，将父表明出来，他用英文是 near to the heart of God， 就是只有在父里面的这个独生子将天父的心显明出来。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理解，我们来体会天父是怎么看我们的，也就是天父的心，我们感受到了那份心，我们才能真正的能够认识神，能够明白神。所以在这句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耶稣将天父完整的显明出来，以至于神的心意要来恢复天父在他儿女生命中那个已经被扭曲的形象。 破除一切对于天父的那种错误的认知。所以今天呢，我们会读一段非常熟悉的经文，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来思想一下，如何透过耶稣来显明天父的形象。我们这段经文在约翰福音14章6到10节，我们一起读一下这段经文。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非利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对他说，非利，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
好，那今天呢，我们会从两个方面来认识，来体会天父的形象。那首先呢，我们会透过认识耶稣来到世上的那个终极使命。耶稣为什么要来到世上？他的终极使命是什么？我们透过认识耶稣的终极使命，我们来看见天父的形象。那我先问一下大家，你们觉得耶稣来到地上的使命是什么？
救赎。
救赎。嗯。还有呢？
连接神跟人的关系。
连接神和人的关系。
嗯，胜过死亡的权势。
胜过死亡的权势，很好，这都很好的答案。子怡，能不能给我一个什么答案？哎，很好，很好，好。那我们来一起来思想一下，当我们从先从旧约来看的时候，当我们在旧约的故事的里面，我们往往看到说，以色列民因着以色列民的悖逆啊，上帝的确是很多的时候刑罚他们。但是我们往往在旧约的里面，我们会忽略一个层面，我们会忽略了上帝是如何的去忍耐他们。我们只看到上帝发怒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上帝是如何的忍耐他们，怜悯他们，挽回他们。而我们的整个旧约就是这种感觉。直到我们读到新约的时候呢，哎，我们突然眼前一亮，为什么？我们看到一位啊如此爱我们的神，耶稣为了我们的罪上了十字架，像巴巴巴所说的，救赎了我们。本来这的确也是圣经当中让我感受到的。不过呢，有的时候当我们忽略了旧约一部分的信息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把旧约的上帝和新约的耶稣对立了起来。我们会觉得说，哇，旧约里面的天父是充满了怒气，是准备随时拿一个小鞭子在后面准备刑罚我们的神。而耶稣呢，而耶稣则截然不同。耶稣因为爱我们，情愿为我们死，好使得天父的向我们的怒气能够止息。当我们的脑海里面有这样一个的认知的时候，我们会对耶稣来到世上的一个使命认为，就是耶稣来就是为了上十字架，耶稣来就是为了要来救赎我们。我以前也是这样的认为，但是其实今天有的时候我们会混淆一个概念，就是他来要成就的使命和他来如何成就这个使命，这两个是不一样的。我不知道你们能感受到，他来要成就的使命和他来如何成就这个使命是不一样的。 的一个个人的一个经历，有一段的经历。我在2011年的时候，我跟学校的同学、神学院的同学，我们去以色列旅游。当我们来到那个以色列首都耶路撒冷的哭墙，那个哭墙是以色列过去的圣殿被拆毁了以后仅剩了西面的一堵墙。那么当以色列复国以后，他们的士兵进入到耶路撒冷以后，他们就涌到这个西墙这个地方，每个士兵摸着那个墙，他们就痛哭流涕。他们说，我们已经流离失所了2000年，今天上帝终于把我们带回来了。所以今天呢是一个传统，很多人去到那个地方呢，我们都会去摸着那个哭墙来祷告一下。当我去到那里的时候，我也是我把手放在墙上想要祷告的时候，在那一瞬间，就整个我的脑海中就浮现出一幕一幕旧约里面那些以色列的历史。我心里面就有一种的渴望，我想要为以色列来祷告，我想要向我的天父来祷告。但是我的脑海里面想说我要向天父祷告的时候，我嘴里面却一直说主啊主啊。哎，我想说不对啊，我想跟天父祷告的，为什么我嘴里面一直说主？我说要改一改，我说想说天父。但是当我这样祷告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祷告不出来，我突然发现我觉得很别扭啊。在那个时刻，我突然意识到说我的信仰里面出了一点点的问题，我的信仰里面不完整，欠缺了一部分。以后上帝非常的奇妙，他透过很多不同的机会带我去思想和学习认知天父的爱。有一天当我读到一句很熟悉的经文，就是这句经文，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句经文让我突然意识到说，耶稣来到世上的终极使命并不是上十字架，上十字架只是耶稣在地上完成他的使命的途径。在这里耶稣说，你们如果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也就是说，那个终极的目标是要把人带到父那里去。那如何带到父那里去呢？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也就是说，耶稣来到地上的终极使命就是透过他所彰显的真理，他所活出的生命，成为世人能够去往天父那里的道路。耶稣不是为我们预备道路，耶稣他就是道路，就如同他的生命所彰显出来的，就是真理，就是生命。当我们看到耶稣的时候，我们接受耶稣的时候，我们就进到了那个可以回到天父面前的道路上。也就是说，透过耶稣在地上所行的一切，当然包括他上十字架，当然包括他所成就的救恩，但是那是一个途径。上帝透过耶稣所成就的救恩要达成一个目的，就是要将天父的心显明给世人，让人能够感受到天父的爱，让人能够去接受天父的爱， 以至于人能够回家，能够回到天父的面前。所以说，我并不是说耶稣上十字架不对，其实这里面有个观念上的区别，上十字架是一个途径，耶稣借着上十字架让我们的罪得赦免，让我们与神的关系和好，这都是过程。但最终我们不能停留在这儿，如果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感受不到天父的爱，如果我们生命当中对于父的形象，对于上帝父的形象，我们没有一个很深的体会，那么我告诉你，我们不会像若琳刚才在祷告的时候我们那么喜欢神的同在。如果你脑海中上帝的形象是一个审判的神，是一个震怒的神，你不会那么享受那个同在，直到你真的明白原来耶稣所做的这一切，他所承受的这一切的痛苦，只有一个目的，是让我们能够感受到天父的爱，以至于我们可以回家，以至于我们可以享受在神的家里面，因为神的家里有神的同在。在约翰福音，在约翰福音很熟悉的经文3:16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很简单，在这句经文的里面，圣经很清楚地写的不是耶稣爱世人，当然耶稣也爱我们，这个没有问题，但这句经文要告诉我们的是，天父是一位充满着爱和怜悯的神，救恩的计划是天父的计划，我们的主是一个执行者，计划救恩是天父的计划，耶稣来到地上的使命就是要显明天父的爱。所以如果有人问你，你可不可以 很简单跟我讲一下基督教都在讲什么， 你碰到年轻人的时候， 有新朋友的时候，他会好奇说，哎，基督教都在讲什么？如果你跟他从头到尾讲一下耶稣为你的罪上十字架，耶稣怎么怎么样，他完全不明白你在讲什么。就是这句下面这句简单的话，我觉得就可以描述基督教的信仰，就是在基督的恩典中被圣灵引导回到天父的怀抱，这就是基督教所表达的内涵。其他我们所讲的只不过是如何达至这个目标，那个是我们要谈到很多，但是我们怎么达至的，对于一个新朋友他是不关心的，他关心的是他可以领受到什么，他来到这个信仰中他会得到什么，他来到这个信仰里面，当他真正认识耶稣的时候，他会活在基督的恩典中，圣灵，当你活在基督的恩典当中的时候，圣灵每一天会引导你，让你做正确的决定，最终将你带到上帝的面前，回到家里面。我们不再做浪子，我们不再做孤儿，我们回到家里面，我们享受天父的遮盖，我们享受天父的供应，我们享受天父的成全和产业，这才是基督教要尝试告诉我们的。好，这是第一点。第二呢，我们怎么样来认识天父的形象呢？我要很具体的讲到一个以基督为焦点看见天父的形象。第7节，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在这里耶稣再一次非常清楚地提出认识父的途径，就是什么？就是认识他，认识耶稣自己。这个认识当然 我以前在讲道当中屡次提到，这个认识这个字绝对不只是在头脑中对一个知识的认知，基督教信仰所谈到的认识是在一个关系当中的经历。如果在生命当中我们能够真实的去经历耶稣， 就能够正确的认识天父的形象，我们就能够看见天父向我们所存的那一切美好的旨意。当以基督为焦点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去体会天父对我们的爱，天父对我们的接纳，天父对我们的塑造，以及天父为我们所预备的产业。然而当人拒绝耶稣的恩典的时候，当我们拒绝了透过耶稣的恩典来认识天父的时候，我们就会尝试从其他的途径来认识天父，以及天父对我们的心意或者旨意。这里不只是说对于非基督徒，当然了，非基督徒他们会尝试着从一些的途径来认识神。今天我们可能更多的是把焦点放在基督徒的身上，基督徒是否也会像非基督徒一样，我们放弃了圣经所告诉我们的认识天父的途径，我们改从其他的途径来认识天父。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讲一个让你可能觉得很shock的一个观点，就是那一切取代透过耶稣的恩典认识天父的形式里面，有一种形式是最隐秘的，其实对我们基督徒也是最具有杀伤力的，就是宗教。你说啊，难道我不是在宗教里面吗？难道我信的不是基督教吗？好，我们往下看一个经文。腓力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大家知道腓力是一个跟随耶稣3年的门徒，但是呢他无法明白耶稣所要表达的。耶稣说，你们认识我就认识父，腓力说这是什么意思？他不明白透过耶稣的生命就能看见天父的显现。腓力期待着一种耶稣以某种特别的形式将上帝显给他看。圣经里面讲到说，希腊人求智慧，犹太人求神迹，今天我们求的是什么？很多的时候我们期待的是，哎，我心里面有一种诉求，耶稣啊，你有这种的形式来将神彰显给我。耶稣啊，我真的走投无路了，我很难面对我这个期末考试了。耶稣啊，你让我能够通过这个考试，我就真的知道你是神。我们期待上帝以某种特别的形式让我们看见天父的显明。他会认为说，哦，这就是我最大的需要，我这个需要被满足了，我就知道这就是天父，这就是所启示的神。所以这个地方问题不只是腓力的问题，腓力可能期待的是，他们期待这群跟随耶稣的门徒在当时都期待一个非常大的期待，就是他们等候已久的弥赛亚，他们希望透过这位救主弥赛亚来实现一件事，就是脱离罗马人的统治。他们是亡国奴，他们就说啊，弥赛亚来了，我们放下一切来跟随你，就是希望能够看见我们的国家被解放啊，我们重新过上自由的生活。所以他们跟随耶稣3年以后，他们并没有发现耶稣以这种的方式在引导他们，并且耶稣几次的跟他们说他要去约路撒冷，他要死，他要被犹太人钉死，要死里复活。所以 从腓力的观点来说，我在耶稣的身上我完全看不见神。今天我们所犯的错误，可能也是因为我们有一种错误的期待，我们期待上帝透过某种特别的形式向我们展现，并且呢，我们还会有一种错误的认知，哦，我所期待的一直没有呈现，我期待的结果一直没有，可能是我有些事情没有做到，我要再努力的做好一些事，我就能够惊艳到神。所以呢，我们带着一种错误的期待来到上帝的面前，想要看见神的时候，当我们持续的看不见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哦，可能因为我奉献的不够，可能是因为我主日来的不够齐啊，我是不是光来主日还不够，哎，我还要去参加查经班，我还要去参加小组，我还要参加传福音的活动。大家要知道，我所说的并不是说主日不好，并不是说奉献不好，并不是说参加小组不好，而是我们觉得说那些东西因为我们做的不够，所以我看不见神的彰显。其实我所描述的这种状况，就是在描述宗教。如果你真实的去反思自己的信仰的时候，我们真的会发现，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的确存在这样的情况，就是我们期待靠着遵行某一些的规条和仪式，甚至说透过某些属灵的方法来经验神。我们常常会说，当你期待一件事情成就的时候，你没有成就，别人就会对你说，哎，因为你祷告的不够，哎，你这样祷告不行，要禁食祷告，啊，你这样祷告一个星期3天不够，要祷告一个星期，要祷告40天。哎，我们常常以为说，只要透过某些属灵的方法，借着去遵行某一些的规条，我们就可以经验到神，我们就可以得到神的赐福。各位弟兄姐妹，如果基督教信仰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它跟其他的宗教就没有什么两样。宗教会以一种错误的方式来展现上帝的形象，将它描述成是一个与它本性背道而驰的神。我不想在这里去做一些批评别的宗教的言论，因为那不该我的事。我只想说，哎，在我们基督教的内部，不管我们过往我们所受的教导是怎么样，我们是否可以做一些的反思？我们反思一下我们的信仰，我们信仰的是基督还是宗教？你如果在过去的很多的年日里面，你活在宗教的里面，那你真的反思一下，宗教真的给你带来满足吗？我们再来反思一下，今天我们是通过宗教的法规去认识父神呢，还是透过基督的生命去认识父神？耶稣所启示的是要透过他的生命去认识父神，而宗教所期待的是透过一些方法和规条让你去认识父神。在第9节里，耶稣对腓力说，你同我一起这么久了，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我不知道，当我在读这句经文的时候，我有个很深刻的感受，我觉得 耶稣在对我说，你信主这么久了，怎么还不认识我呢？我不知道今天你是否也可以去，真的是去思想一下。我当然我不知道大家信主的年龄时间不管多长，让这句话都来提醒我们，我们是否真的认识耶稣，真的按照耶稣想要向我们显明的样式去认识他。腓力说，耶稣啊，求你将父的形象显示给我。而耶稣的回应是要告诉我们，并不是父没有向我们显明，而是我们没有透过正确的渠道去看见父。耶稣在这里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要告诉我们什么是正确的渠道让我们看见父。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的意思是，不是通过我做了什么来看见神，而是透过耶稣为我做了什么而看见神。我重复一下，大家去思想一下这句话的区别。看见父不是透过我们做了什么而看见父，而是透过耶稣为我做了什么而看见父。今天很多的时候基督徒被鼓励要做见证，但是我们的见证是有问题的。今天当我们做见证的时候，我们常常都在讲自己的得胜。哇，我可以每天祷告三个小时啊！当我面对那个试探的时候，我靠着主我得胜，我完全不受试探，我应得、我们讲很多都在讲说我做了什么，我做了什么。我们以为当我们讲我做了什么时候，别人可以看见父。耶稣说 No， 耶稣说透过你们做了什么看不见父，唯有透过耶稣为你们做了什么，别人才能看见父。也就是说，当我做见证的时候，我并不是在表达说我能够做什么，我要表达的是说我很软弱，我做不到，让我放弃，不再看韩剧，太难了，让我放弃，不再玩游戏，太难了。所以我现在还在玩，但是当我经历了耶稣在我生命中的翻转的时候，我现在玩的越来越少了。我真的觉得很困难的时候，当我祷告神的时候，我里面感到一种力量，一种能力，让我就可以胜过这个试探。在你所做的见证的里面，别人看见的不是你做了什么，而是看见耶稣为你做了什么。这就是正确看见耶稣的方法，看见父神的方法。对于我们也是，我们怎么经历到父？我们不是每一天定睛在我做了什么，耶稣上帝啊，我为你做了很多，我这么听话，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参加小组，我参加聚会，我做了这么多。然后下一句是，你怎么还不赐福我？所以我们就看不见父。难道上帝真的没有赐福我们吗？上帝的赐福每一天都与我们同在，唯有我们的眼光不盯着我们，而转向耶稣的时候，耶稣你为我做了，当我软弱跌倒的时候，耶稣你扶持我，当我没有信心的时候，因着看见你，因着想到你在十字架上为我所成就的工作，让我领受能力。唯有当你的眼光转向神的时候，你看见耶稣为你做了什么，你才能看见神。我们也不是透过 我得到了什么来看见神，而是透过上帝赐给我们什么而看见神。那用一句比较经典的话，我刚才讲的啰啰嗦嗦这么多，用一种比较经典的话，就是以基督为焦点看见天父的形象。什么叫以基督为焦点看见天父的形象？焦点的意思是什么？焦点的意思就是 focus， 英文是 focus， 就是那个关注点。如果 你有玩摄影的话，我们就知道在摄影里面那个焦点就是你以这个图画的哪一个部分为中心来调整焦距，那就是焦点。就是我要拍这幅图像啊，我到底是以若隐为焦点呢，还是以建中为焦点？你们去思想一个问题，当我对准的那个中心，也就是那个焦点不一样的时候，拍出来的这个相片所呈现的样式一不一样？不一样的。在我们的信仰大图画的里面涵盖了很多的内容，涵盖天父的爱，天父的形象，涵盖圣灵的工作，涵盖我们人的责任，涵盖我们人的行为，涵盖我们人的圣洁，涵盖上帝的作为。信仰生活里面有很多，我们不能偏激，我们不能只顾及到信仰的一方面，然后说有恩典，上帝有恩典，上帝总是赦免我，好，那我就不再谈要追求圣洁生活。也不能说哦，我看见说我要过一个圣洁人，圣经说人非圣洁就不能见神的面，所以我把我的焦点，我就光看到我怎么样能够成圣，我怎么能够成圣。当我们把焦点放在对的地方的时候，这个信仰的图画才是最真实完整的。当我们把这个焦点放在我们信仰的很多，刚才说的很多层面，但是你要找一个层面，你把那个焦点对准这个层面的时候，那个部分的时候，我告诉你，其他方面所彰显出来的才是最真实的。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强调说我们需要经历天父的爱，所以呢每一天我就在家里祷告，父啊你的爱充满我，父啊你的爱充满我。我很久你也感受不到父的爱充满你，但是我告诉你，当你把焦点放在耶稣身上的时候，你一想到说天父，当我们还在做，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天父就让他的儿子为我们死，你的焦点放在耶稣身上的时候，你就瞬间能够感受到天父的爱。今天我们需不需要圣灵的能力？我们需要圣灵的能力，但是我们一再的指出圣灵啊，给我能力，给我能力。我们会带来一些情感情绪里面的眺望，但是能力无法持久。但是如果我们始终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耶稣说当我们定睛在他身上的时候，福音是神的大能。当我们真的看见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恩典，我们真的知道这是个宝贵恩典的时候，我们马上就会意识到说圣灵的工作也是恩典。你越安息在基督的里面的时候，你的生命中越能够去经历到圣灵的工作。也就是说，当你把焦点放对的时候，这个信仰图画就和谐了。当你把焦点放在错误地方，你说我把焦点放在人的责任上，那你又始终活在挣扎里面了。这就是今天多少的基督徒说，哎呀，做基督徒太累了，做基督徒太辛苦了。为什么？他说你看教会的传道人说我们要追求圣洁，追求圣洁意思是什么？我们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我们必须每个星期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当我们把焦点 放在我们人的行为上的时候，基督教给你呈现的就是重担，是一种压抑。但是当你把焦点放在耶稣身上的时候，当你相信耶稣为你所做的事已经供应你完全的恩典，当你能够安息在里面的时候，你的生命会在自然中产生改变。人强不强调自己的圣洁重要，但圣洁是果子，圣洁不是你透过圣洁能够去亲近神，而是当你活在基督的恩典里面，让你坦然无惧，不再看自己的罪，而愿意靠近神的时候，你的生命就开始结出圣洁的果子。当我们把焦点放在耶稣身上的时候，也就是当我们专注在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事情上，专注在耶稣所要给予我们的事情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真实的获得一个对信仰真实和完整的认知。我们继续看下一节，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们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耶稣与父是完全合二为一的，耶稣所做的一切的事都不是凭着自己的意愿做的，他自己说，我所做的这一切事都是父指示我去做的，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在做他自己的事。因此当我们注目在耶稣的身上，我们就能看见天父的心。耶稣所做的具体的事是将他里面那个天父的心展现出来，所以当我们定睛在耶稣身上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感受到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当我们去领受耶稣想要给予你的，那就是天父想要给予你的最大的祝福。耶稣到底想给予我们什么？如果我们真的明白耶稣所要给予我们的，我们并愿意领受的时候，我们就得着了在他里面的父所要给我们的最大的祝福。耶稣，我当然这个很多，耶稣到底做了什么？耶稣透过3年半的服侍，让我们体会到天父医治血漏的妇人，天父医治瘫痪38年的病人，天父医治生来瞎眼的人，天父饶恕行淫的妇人，天父赦免贪婪的税吏，是天父让寡妇的儿子复活，是天父让拉撒路死里复活。在这一切耶稣所行的事上，我们看见了天父是一位乐意赦免罪人、乐意医治病人的父。透过耶稣所成就的一个终极的救赎，就是在十字架上将他的生命为我们舍的时候，在十字架上我们看见了耶稣所要给我们的。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要给予我们的是什么？救恩，是恩典。那个恩典，今天那个救恩，我们如果谈救恩的时候，我们会有点误解，我们以为就是只是我们得救那一刻领受的恩典。整个的救恩是涵盖我们完整的人生的，所以用恩典可以跟救恩是平行的，可以替换的。专注在耶稣已经为我们所成就的工作上，就是专注在耶稣所给予我们的恩典。 专注在耶稣所给予我们的恩典，就可以让我们走出宗教和律法的狭隘和限制，让我们能够真正的看见天父的形象，让我们的生命去经历真正的自由和释放，让我们真的能够去体会我们所做的一切不是出于宗教的要求或者是律法的规条。当我们真的明白什么是恩典的时候，我们整个的信仰生活将会展现出一个完全不同的画面。当我们真的明白耶稣在基督教所成就的想要赐给我们的是恩典，那么每一次你在这里的崇拜，你在小组的聚会，每一次你的奉献，都不是为了要去得上帝的赐福，你们已经得了上帝的赐福。那一个崇拜就是在上帝的面前去欢庆你所领受的祝福。当那个小浪子回家的时候，父亲宰了一头牛来欢庆的时候，欢庆是什么？并不是在那个场景的里面，并不是要透过说小儿子要回家来赚取他老爸给他的这样的祝福，而是说他老爸预备了这样的一个欢庆的环节，就是要欢庆他重新做儿子了，就是要来欢庆我们已经领受的祝福。每一次的主日崇拜都将成为一个与主一同坐席的欢庆，欢庆我们所领受的恩典。每一次主日崇拜都成为一个经历圣灵膏抹的机会，每一次在神的面前都成为一次享受天父慈爱的相遇，这叫做恩典。如果我们的生命当中真的体会到什么是恩典，体会到透过耶稣的恩典去看见神的时候，我们的信仰一定会结出果子。所以在我们的教会的里面，如果有一个人一次没有来崇拜，两次没有来崇拜，我都会去关心他，因为我想知道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要关心他。但如果也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他只是说没意思，因为有人跟我讲说，哎呀，我很忙，来了一次呢，我也没觉得没什么得着，我干嘛花这个时间来？我说哦，好吧好吧，那姐妹你就好好的休息。因为如果他来到这里，他不能感受到他在庆祝上帝给他的恩典，反而他觉得他在给予上帝什么时候，他不会经历到在信仰中的喜乐，那个信仰也无法给他带来力量。而人终究都要经历一次离家的过程，当他真的在这个离家的过程当中，他本来以为他是可以去宴乐的，他本来以为他可以去休息的，本来他也以为去享受他的一切的时候，但都有一天他会发现，哇，我已经穷乏到要去跟猪去抢食物的时候，在那一刻就是他经历恩典的时候，在那一刻他会感受到说恩典在他的生命当中是多么的重要，他会回来，他会经历到天父的接纳，他会发现哦，原来并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他老爸才会给他宰一头牛，老爸看见他就说来，我们宰一头牛来欢庆你所领受的。我们最后用一句的经文来做结束，约翰福音17章23节，我在他里面，他们里面， 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天父在耶稣里面，耶稣一切所行的都是遵照天父的旨意，以此向世人完全显明天父。这句经文对于我们来说，让我们可以想到的是，耶稣也曾经说，常住在我里面，我就常住在你里面。今天凡属耶稣的都有耶稣的生命在他的里面，当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也继承了耶稣的使命。耶稣接受天父的差遣，来向我们显明天父的爱。今天我们也接受主的差遣，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做什么？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不是去定人的罪，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不是去看到我们的同学，对他们说，哎，你们的生活怎么这么败坏，你们的生活怎么这么混乱，那不是主差遣我们的使命。他们的罪自然有律法去定罪，而我们要传递的不是坏消息，我们传递的是好消息。当他们在律法上被定罪的时候，我们要告诉他们说，尽管我们活在这样的败坏的里面，尽管我们活在这样的羞辱的里面，但今天上帝要透过我向你显明天父爱你，天父完全无条件的接纳你，天父对你只有一个心，就是让你回家，不要在乎我要做得怎么好以后再回家，不需要。当你穷困潦倒，当你走投无路的时候，记得回家。什么是大使命？我们常常鼓励人要传福音。什么是传福音？什么是大使命？就是让我们去效法耶稣的生命，去向世人展现天父的爱。而我们